你是第一次来，我们就要为请你们站起来。我在这边特别要欢迎你们，你们是第一次来的都可以站起来。对，那我们给各位。非常欢迎你们，请坐下。非常高兴，我想在这样的一个主日的时候，特别刚才唱了一首歌，我想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一个感动。无论怎么样，在这心中，我们实在经历。也在信仰在圣经里面明白，有一位神，有一位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当我们明白在这样的一个神的面前敬拜，在神的面前敬拜赞美的时候，是何等的蒙福的一群人。我们感谢神，在这样的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主的圣殿当中。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我们知道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无意。刚刚唱那歌，主你是我，你是我力量。我想每一个人经历过神的同在，经历过主的这样一个恩典的人，我们实实在在都可以对我们周边的人来宣告的做见证，说主是我力量。当这个首先就是你要有经历过这样一种恩典。正如这是我如果问大家说我会煮饭，有人相信吗？我会煮饭，有人相信吗？有人相信。为什么你会相信？
吃过，
你吃过，对不对？对了，你就会成为我的见证。当我告诉别人说我是爱煮的，煮爱煮饭的这个弟兄，你说是的，他是爱煮饭的这个弟兄。为什么？你就是成为我的见证。同样的，实际上在我们信仰当中，如果我们实实在在的因着信仰进入的信仰。然而在这个信仰当中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自然而然的事情，就是今天读的经文当中告诉我们，真理来了，他要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同时我们也要为主来做见证。为什么我们成为一个见证呢？是因为我们实实在在经历了尝过的这个天恩，我们自然而然的就可以做主的见证。像做见证，在我们在这样的世代当中，神拣选我们，也将这个恩典让我们去品尝，也让我们在我们信仰当中实实在在的去经历。那实在我要说，我们是一群蒙福的人。当如果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或者你很少在读圣经，你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在诗篇100，因为整个圣经里面诗篇有150篇，那么第一篇你已经读了，第一篇实际上是一个，你如果说诗篇成为一卷书的话，那么第一篇就是一个开头，它给了我们一个人生的方向。如果你想让你的人生好像一篇诗歌那样美丽，那么第一篇它给了你一些方向的，它告诉我们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他给了我们这三乎一有的一个政策。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什么是这样的，是恶人，什么是罪人，什么是亵慢人的，亵慢人的。那当然作为恶人，有的时候恶人是有计谋，也有可能他是没有去行出来，但是他透过一些这样的事情来作恶。那么当然我们常常讲说罪人，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罪人是有那样恶的心也行出来了，这样的罪人是比较明显的。当然有一些人心里面行了罪，就是行想的这个事情同样也是罪。那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会讲说亵慢人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一直在去琢磨到底这个亵慢人是怎么样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能不能下定义什么叫亵慢人，我就一直在去想，从我们的中文的定义或者从我们的语言的概括，什么样的一种人是亵慢的。很简单的说，是自以为是的。当你自以为是，你觉得说这个世界的真理在你的手中，你就会去点评这个世界。你当你坐在一群人当中，你觉得自己是那个最了不起的人，你看那些人在你的眼中你是瞧不起他的。从某种意义来讲，可能你的骄傲或者各种自义都是成为你一种亵慢的。当然，像所有的亵慢的人或许是得罪人，人际关系是不会好到哪里的。但如果在被神的眼中看为亵慢人的这样的一种人， 乃是他目中无神的人，这种人是非常的可怕，非常可怕的。但无论怎么样，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这个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告诉我们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并且昼夜思想的。这个样的人是怎么样的？是有福的。像有福的人，他有些要求的，是需要按照神所造我们的，神都有一位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的时候，神在造我们的时候，他有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属神给我们的标准，或者这样的一些一些道德律。那在我们知道，因为诗篇一开始告诉我们什么样是有福的人。那当然，在我们读到新约的时候，神成为了人来到世上，再一次来宣告有福的人。那有福的人，当然在这个马太福音的5:3-10，我们都知道这称为八福。那么我更喜欢说的是，这边告诉是有福的人。那么怎么样认识有福的人？他是悉心的人有福了，哀恸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清心的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当你读了这一些的时候，你接着说，这是谁说的？乃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当我弟兄姐妹要多一些来了解这样的一种有福的人，这样的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举个例子，叫悉心的人。那因为从中文来讲，我们接着说，这个人特别悉心。悉心到底是什么？这边的悉心可能不是我们的字眼当中所认识的啊，这个人很谦虚、很悉心、很惜己，还不是这样的意思。真正那边悉心是你对自己看透了，看透自己，看到自己是何等的贫穷、何等的无奈，无论你怎么努力、怎么样，你都没有办法摆脱死的绝境。贫穷实际上是对一种你知道你一种在真的自己灵里面的极度的贫穷。你有的时候你想是做好的，做一个好人或者行个好的东西，然而你确实没有办法，就是说你所有想依靠自己都没办法依靠的时候，你转过身来发现，原来天地当中有一个你可以依靠的，那就是耶和华神。对，这个时候你就明白，善从悉心这边开始转向了，去认识神，去接受神，然后紧接着他说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如果弟兄姐妹读到八福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另一个福气说悉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最后讲到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紧接着他说什么？
天国是他们的，
重复了，对不对？为什么他重复？大家有没有想过？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很奥秘的？生神的话是很宝贝、很宝贝的。你千万不要以为你读过圣经，你也不要告诉我说你会背八福。你无论什么时候你去明白多一点的时候，神都会在当中，他的亮光来祝福你。是的，当你成为神的儿女，觉得自己无依无靠，转向去归信耶稣基督的时候，神应许我们，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是一个极大的应许。但这样的应许的当中，神也不断地告诉我们，我们要朝着这样的一种天国的路勇往直前。那到了最后一季的时候，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当有的人举了个例子说，八福就好像是我们吃的那个汉堡包，汉堡里面有夹着肉，但是上面有一块饼，下面有一块面包，对，你上面那块面包跟下方面夹着的那个是整个的内容啊，是逼得安慰，逼承受地主，逼得饱足。但你如果有了上面那块面包，把下面那块面包抽掉了，你整个福气就好像抓不住。当然有的人说是一串珍珠 ，OK， 我也觉得说这种比喻都对的。一个珍珠它串上来的时候，上面要打一个结，下面要打一个结，那就开始你人生的美丽的一个开始了。那如果你把下面那个未受逼迫的这个福气剪掉了，抓整个珠子就没有了啊！我看弟兄姐妹意识到什么没有？我盼望圣灵告诉你，我们是有福的人， 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基督在这边特别提醒我们，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当在这个当中，我们一定要明白，上我们成为何等蒙福的人，乃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缘故。当我们在听到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从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他就不断地来对他所爱的、所拣选的门徒来教导，来跟他们来将天国的福音以及爱的关系以及与主的关系都来跟门徒一一的说明白。当讲了这些比喻之后，主耶稣也吩咐他们这些门徒，他们要彼此相爱。那像到了十五章的26到27节这边，再一次的主耶稣提醒他去之后将要赐下圣灵，而且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圣灵来的第一个功能乃是为主来做见证。那紧接着他也告诉你们也要做见证，你们也会有做见证，但是主耶稣对他所爱的门徒所说的。当然同样的，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的主耶稣基督同样或者圣灵也照样的提醒我们，我们要为主来做见证。当然讲做见证，本来这东西是一种生命的自然而然的这样的一种体现的，如果我们尝过天恩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都会说出来，那位主是又真又活的主，那位主是死里复活的主，那位主是听祷告的主，那位主是在我忧伤悲暗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与我同在的主。这就是一种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过的真真实实的见证，见证乃是你经历到的，你就把它见证出来。刚刚讲到做主的见证或者这样的事情，就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那当今天我们在透过这个经文，我们要明白，虽然主耶稣在这个教导的时候，无论在马太福音的8章当中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实际上这边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经文也透过我们今天的约翰福音15章来读的时候，我们还明白为义受逼迫就是为主，为义就是为主，受逼迫是一种做见证的时候你会受逼迫的。哦，你说啊，我从来怪不得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受逼迫，你知道你为什么没有受逼迫吗？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去为主做见证。哦，你说我为什么都没想到这样，我觉得说信主就是平安无事挺好的，哪有什么逼迫？因为你没有去为主做见证。当然感谢神，当我崇拜之后，我可以请弟兄姐妹跟有一个姐妹等崇拜完后，我再把他特别介绍给你，你可以跟他有些认识，你能明白一个人为主的缘故、为福音的缘故、为神呼召的缘故，将自己的生命摆上，把自己的家庭摆上，把一切都摆上，就是为主来做见证。如果昨天有到我家里来参加小组活动的，有的弟兄姐妹已经听了，当然让我很感动，特别是在今天我要说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或者为义受逼迫的时候，我一直想不出来，因为我好像受的逼迫，我也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逼迫。在今天就有一个或真或现的一个姐妹，她就是成为美好的见证。我感谢神，当然我们可以讲很远的故事，讲到使徒们怎样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甚至把生命摆上为主献上。我们那好像都是过去的，那今天有吗？有的。像今天每一个人在这个世上，我们或多或少的都在主的面前成为主的见证。当主耶稣讲到说要为他做见证的时候呢，他是对我们有些提醒的。如果这就是主耶稣，他是负责任的来教导我们的，也让我们想明白，当我们接触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在这个恩典里面，我们如何的来明白，如何的知道这个恩典临到我们是何等的大的一种爱。那个主耶稣就要为到，就是在26到27节这来提出来为主来做见证这个事情当中的时候，他就让我们知道，他说世人若恨你们，也就世人恨你们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应当知道，也应该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主耶稣再次来跟他门徒说，因为你不要以为跟我啊、哦，大家都看你是特别的好，没有的，没有的。那我觉得说为主做见证这个事情，主耶稣基督我觉得说他特别宝贝，他告诉我们 我们要知道。当我们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以致我们受这样的一种逼迫，或者受一些苦难，或者因让人家开始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说哦，我不做了。反而你会更加的知道，这就是神让你做见证的时候到了。这边也告诉我们，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被神呼召成为神的，我们是不属于世界的。我们既然不属于世界，被神所拣选出来，与世界分开，成为圣洁的，合乎神所喜悦的神的这样的一个子民。因为这边告诉我们，再次提醒我们，拣选你，不是我拣选了你们，是将是你们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分别本来是一种分别为圣的归依神，也因着原来我们是属世界的，我们要是跟世界水白白的时候，世界是要拉住我们不肯放过我们的，因为我们跟世界混了太多年了，产生了非常非常深厚的感情，是吧？不是世界要拉着你，你自己也不太想离开世界。因为有的人说句实话，正如有的时候都会听到有些弟兄姐妹说，哇，我觉得是我幸福早了一点，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觉得是世界那边很多很好的东西我有享受到，我就现在我不敢去，因为幸福了圣灵会指责我，我又不敢去，但是那个真的很好，他才会发出这样的一种感叹，说我幸福太早，我不应该那么年轻的时候就幸福。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声音？没有，或者就是你自己的声音，你没说出来。你也很特别看到那些那边那些没信徒的人获得非常的滋润，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觉得说他太自由了，我没有自由。而你忽然就发现也神所应许你的在基督里面的真自由，你觉得真的不自由。上帝让姐妹，我们一定要明白，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站着祝福，站着领导我们是一个恩典的祝福。当主耶稣也告诉了你们要当知道，当主耶稣讲到知道这个事情，要让你们知道清清楚楚，而不是一个概念，他是告诉你很清楚的一个事实。他说他们若逼迫了我，也必要逼迫你们的，恨我的也恨我的父。讲到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的，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但是在这样的一个逼迫，在这个征战的当中，我们知道我刚才都讲了，我们是一群软弱的人，就是在这样的当中靠你自己是靠不可靠的。在信仰当中，你靠着主耶稣基督得救，同样的在信仰的这条道路当中，你还要有依靠，这个就很重要了。而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当知道这样的恨是无缘无故的恨，你们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不属于世界。当到十五章到第十七章，到耶稣再一次来提醒这些门徒，虽然这些门徒会软弱，或者这些门徒也不够刚强，也没有办法完全的知道主耶稣基督在当中的教导，但主耶稣说，我将我的道赐给你们。那这是一个宣告，主耶稣将他所要告诉门徒的一切都告诉他，同时神也将他的话语来赐给我们。那世界会恨这些属主的人，因为他们不属于世界。但是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常常希望这个世界是很太平的，希望这个国家也不要逼迫我们，像话这种左右邻居啊，对不对？这个地方特别好，我们就活得特别好。哦，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世界是一定往败坏走下去的，甚至很多的以基督教立国的这些国家，它最终也在这个败坏的当中走上去。你要希望这个国家成为一个永远像天堂一样的国家，那是不可能的。那你说不可能，我要努力我去推翻这个政府，让属基督的这样的执政长来执政掌权，那是你的愿望， OK， 那是你的愿望，不一定是神的旨意。神可以透过各种方法来操练我们，甚至在疫情的当中这么难处的时候，我可以看到的神的国度的福音，神国度子民的生命的成长，并被疫情打倒，然而在疫情当中被彰显出了 因着这一群蒙福的领受了神的祝福，有了盼望的神的子民，在这个疫情当中做了美好的见证。很感谢神，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第一个就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不属于这个世界，那我们住哪里？像神又主耶稣再一次告诉我，你不属于这个世界，我又猜你进入世界。哎，你们真的很奇怪，我不属于世界，你把猜入世界。是的，我们是一群蒙神所拣选蒙福的人，同时我们成为了这个世上的光和盐。这是我们的生命，这是我们生命的特质。这时候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主耶稣基督也差我们这些人到世上去。为什么要差我们到世上去？因为很多的世上的人，他们不能够认识神，他也没有办法去相信有神。那这时候差我们这些经历过神的恩典，经历过神的大能，或者是经历了神的这样一个复活的大能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就成为了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怎样猜你们，我怎样，你怎么猜啊？就猜你们到世上，我也照样猜他们到世上。这是讲了两个猜拳，父猜子来到世上，这时候只要猜我们这些属神或者属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到世上做主的见证。像有的时候我以前没有讲这篇道，或者没有这今天的主题是我自己在预备的时候跑出来，然后我因为出了这个经文或者出了这个主题，然后我才发现这是在这个经文当中主耶稣基督特别要交代他的门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因为主实实在在要差他的门徒要进入这个世界，也要进入到这个世界，带着主的爱去传这个死人得救的福音。像为什么我刚才讲说昨天晚上姐妹，因为她是到特别，我如果拎着脑袋你就知道是你去那边传是特别的危险，你不但福音可能你到底传出去没有，或者没传出去，你被人家知道你在那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你可能生命都会没有。或许对方因着领受了你所传的福音，他领受的人也因着这个福音的丧命的，是这样的一种非常可怕的地方，是100%可怕的地方，不是5%，因为他去到是一个回教的国家。像如果最近有参加的人，我真的被这位姐妹的那种，她看起来弱弱的，我跟她讲话的时候只是听到她讲话里面非常的温柔的一面，哦，没想到她的信仰的背后有那么大的一个为主做见证的那样的美好的见证。那我盼望今天下午崇拜完后，姐妹可以坐在她的边上，听听这个弱弱的小女子为何那样的刚强，为何那样的完善。当主耶稣提醒我们说应当知道的时候，也告诉我们当这些逼迫来到的时候我们要持守的。这也就是在马太福音的10:16-22，耶稣说我猜你们去，猜你们到世上就是如同羊进入了狼群。这个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实在，你不要去改变这个世界，你说进入到这个世界，这就是基督徒。然后我觉得特别的是让我现在越来越明白，我们成为主的儿女，为什么耶稣是带着爱来征服人，而不是带着一种公义刑罚来征服人。爱是最有力量的，最能够征服人的，让人家心服口服的顺服在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爱当中。同样的，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吩咐我们说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我们带着这样的爱进入到这一群不可爱的人的当中，做爱的出口，爱的见证。弟兄姐妹，实际上在我们面对无论是时政各方面的事情，我们都要回到我们的这样一个，我们是属神的国度的子民，在这个时代我们怎么样来做，这是一个原则。当然或许有的人会不同意啊，认为说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进入到政治圈，怎么样用政治来帮助人，来过一个在地不在天的这样的，那或许是你的想法，我不以跟你辩论这部分。 但我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知道无论世界怎么样，世界的败坏，你不要在那边一天耿耿于怀，气得你连传福音的时间都没有。你不要为这个事情去怄气，你应该为了他们的困难而走进去，将这样的恩典的福音，将神的光带到那群还活在黑暗里面的。当耶稣这边讲到这样的时候，说你如同羊进入狼群圈，请就他用一些非常形象的，或许这就是事实。他说：“弟兄把弟兄，父亲把儿子送到死地。”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在你去做见证的时候，你将面临的这样的一种逼迫战的难处的时候，我想没有人愿意去。谁愿意去嘛？如果你举个手，你下去传福音，传完后一个礼拜，你去了，可能去的第三天，你刚传了第三天完后，你的脑袋不懂是挂在哪个树上的话，或者扔到哪个垃圾桶里面了，你去吗？有没有人敢去的？敢说出？神要我这样回应说：“我去。”像一群真正蒙了呼召的人，他是成为一个在神的面前有了盼望的，是不怕死的人。他不是说很无知的不怕死，因为他是知道在神的面前他是有勇远远的有盼望的人。只有你知道这是你的信仰的时候，你才会将自己摆上，你愿意摆上。如果你这一点你没有突破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的。这就是你只有经历到那个爱是刻心叫什么刻骨铭心的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你才会将自己摆上。这是因为在神的，他说我们是被拣选的，同样我们是被神所爱的，在爱的当中的经历。那这边也告诉我，儿女要为父母为儿女以父母为敌，而且是害死他是害死他们，而且并且那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人厌恶或者气节被低头，这就是我们的情况。但很奇怪，我后来就在想，如果说耶稣讲的这个东西，为什么好像我们这些人受逼迫的倒是不是很多？因为我们是一群明着保身的人，我们没有见证的人。像这也是疫情之后对我们极大的提醒。我不是说你们 ，OK， 我是说我自己。我信主二十多年，我可以这么说，我是活在一种明哲保身，也不愿意大声的在众人面前，在那些所需要的人不断的无论受到怎么样的责骂，怎么样的羞辱，怎么我都大声说你们要耶稣，你们要耶稣。就好像在一个非常黑暗的，或者在一个刚刚就是非常惨不忍的你的情况当中，你一直在找，还有人吗？还有人吗？还有人吗？来吧，来信耶稣，来信耶稣。人家可以骂你神经病，人家可以骂你什么，你仍然的为主的缘故。像我曾经以前也尝试想做，但是后来也觉得说啊，算了吧，拉倒吧，你去死吧。因为我在我的同学群里面，或者说在不同的地方，我告诉他说啊，到了这个是特别的季节，你们应当信耶稣，怎么结果他们就骂我卖国贼。一骂卖国贼，我就生气了。我觉得我特别爱中国，你怎么可以骂卖国贼？我就跟他来讨论，一讨论了，福音没传出去，搞得他也很生气，我也很生气。本来不需要生气，你被骂是仅仅好，是理所当然而已。但我当时就没有明白，我觉得说你敢骂我，对吧？做人我也比你好，而且我还是有信仰的，我立即就骄傲了，觉得说你这些人呢，然后就开始。像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明白，如果你有为被主的缘故被骂、被羞辱，你是何等的有福的。我也盼望今天这样的信息带给我们的时候，在这样的时代，真的他们需要福音，他真的需要福音。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你所周边的人，哪怕你去买菜的地方，你都可以问问他，你信主没有？当六姐妹三绝水告诉我们，我们在这样的逼迫的当中，是一定要忍耐到底的，永不放弃。 这样是必然得救。哎，你说觉得奇怪，他正面告诉我们忍耐到底必然得救，你这是在回到八福里面为义受逼迫的人必然得救。很明白的，人在逼迫到一定的程度，你忍耐，你没办法忍耐到底，你就只有放弃信仰。你放弃信仰，你就在恩典当中滑落。像有的时候恩典会不会失落，我不能给你我的答案，我只能把耶稣的话再次讲，你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你自己明白就知道。神爱不到底，但在这个爱的回应当中，如果你忍耐不住，你要离开，你要离开，那神也会认定你。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知道在成为主的见证，首先我们要知道，同之后我们要持守。当我们讲到我们要知道要持守，我们真的是更难的。可能我现在再讲下去，大家就全部走光光了，就是我拉倒。以前我们很少在讲，都说信主就真好，信的主就是哇，好像是躺平就行，真的想着荣华富贵，就是有什么困难交给神，神拿去；有什么东西祷告，神拿去；没有工作一祷告，神必备。哇，这本来是这样的，你今天这告诉我的好像不一样。是的，那部分是神的祝福。同时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有责任，跟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忠心的。正如这边我们再次回到马太福音的八福音里面来看的时候，这边讲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讲到这边的时候，主耶稣为什么讲到这个事情，主耶稣他特别详细的讲明白，因为实际上在这个当中是最难守的一部分。那主耶稣才讲说，因为人若因为我的缘故，因为主的缘故辱骂你们、逼迫你们、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有没有弟兄姐妹可以来分享？你忽然间觉得过往那个是放不下的，为主传福音被人家辱骂、被人家诽谤，甚至被人逼迫，你现在就心里面耿耿于怀了。你突然间发现，我不应该去恨那些逼迫我的、辱骂我的、诽谤我的。因为我是有福的，我不要在神的福气被一笔勾销掉。我盼望弟兄姐妹，说神我真的很行啊，他介绍一些事情的时候，他跟我们讲清楚，要讲明白。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并且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个事情，是欢欢喜喜，而不是非常的气愤。你凭什么辱骂我？你什么逼迫我？你为什么诽谤我？我是爱你的缘故将福音给你。那就开始跟他对了。就像我刚才跟你大讲的，因为什么在微信里面特别有的时候我们人嘛，有的时候是很难控制的，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特别是你怎么说，就是在一些场景的当中，人家羞辱到你的人格，甚至辱骂到你一些东西。像我那天被他辱骂到，被那个同学激怒到的是什么呢？他用了一些东西，因为我从小有个弱点，就你不要骂我妈妈带妈妈的那个字 ，OK？ 你这个字不要说出口，我就会忍得住。我现在还，我那天我就意识到，像我人啊，虽然说这个事情我信主了，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没有什么，但就我那天，那个同学无意中用这种国骂的字，又带着那个字在微信里面发出来，就是大概是你他妈的，你都跑到跑到加拿大去了，连祖宗都不要了，讲我不要祖宗，这也老伤害到我，说那几个字讲到的，我突然间就能受。我立即就告诉他，如果论孝敬父母，我可以理所当然的在你家，我在我里面，因为对方也是在我家的附近的一个同学，在我里家可以说没有任何人可以超过这个家里面，我就给他怼了，这没有必要的。后来我今天在写这个讲章的时候，我也一直在为此来后悔，但有机会我还要跟这个同学传福音，跟他讲说，上次真的对不起，不应该跟你争吵事情的，很难，很难，难吗？很难。当我们看到这边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不但告诉我们，还应该知道我们在这样的逼迫的当中是要欢喜快乐的。阿门。 让我们有的时候享受了传福音的乐趣，但是没有在传福音的当中的欢喜快乐。我们看中的是结果，福音没传出去，我们就非常的气馁，或者被人家辱骂，被人家羞辱，你就觉得没有。就是说 no， 无论怎么样，你为主的缘故你要去传福音，你已经可以应当欢喜快乐了，你必被我纪念。神不是属于你传了几个福音，神是算你有没有去做的见证，信不信不是你说了算，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阿门。做不做不是应当去做，他应当欢喜，因为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我们常常在这时候呢明白，主耶稣也提醒我们，也提醒当时的这些人说，在你们以先的先知也是这样受逼迫的，也是这样受逼迫的。那面对这样的时候，我们知道的时候，虽然我们说就像使徒保罗，当使徒保罗他的生命因为原来是不信主，不愿意信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弥赛亚，也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就是神，所有的这些他都没办法接受。然后当因着主耶稣基督，因着这个大方的关照，他归信耶稣基督后，他领受了这个恩典，他实实在在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恩典，或者十字架上的恩典，或者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贝，以至于保罗将一切都摆上。保罗不是说讲的说把一切的摆上就拉倒了，不是，他是用生命来做了美好的见证。当在罗马书的8:35-39，保罗这边是不但圣灵感动他要写下这样的经文，同时保罗也是用自己的生命来见证的这样的一段经文。谁能使我以蒙你神，谁能使我们以基督的爱隔绝呢？这是一个每一个人要去回应的，也就是在这个回应当中，你说有或者没有，那保罗就告诉我们说没有。难道是患难吗？是苦难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刺身肉体？是刀剑危险？各样的吗？都不是，都是 no， 全部的否认。为什么可以这样？虽然说在圣经里面也讲，也应许我说，如经上所记，你们为主的缘故，为神的缘故，终日要被杀，能看我们将如宰杀的羔羊。是的，在世上我们按正常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我们情况是这样的。但为了不这样的话，你尽量不要让人家是基督徒，尽量你不要用你的关系照别人的案，你就下安无事了。那为什么讲说，我回想我20多年的信徒的当中，应该一半以上是明哲保身，要不然应该会传出很多做了很多见证，或者说传了很多人信不信，我讲得很清楚是神的，但我至少会更多的人去分享这样的一种恩典，分享这样的一个福音，来见证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种这样的爱。那这边也告诉我们说，然而在这样的东西我们是不可靠的。你不是说啊、哦，我无所谓，我忍住，不是的。你之所以可以这样，是他告诉我们，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我们就得胜。我想每个弟兄姐妹，你现在安静下来，你想想你过往的事件当中，你之所以可以胜过，是你自己胜过吗？不是的。是在你实在胜过不住，你心不甘情愿，心不甘情不愿的放手的时候，忽然间你开始依靠耶稣基督的，你得胜了。阿门。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不到黄河心不死，不到就是一定要那么撞墙，撞实在撞不过去了，才把主权、把自己的一切交给神的。但主耶稣给我们看到。同时使徒保罗也做了生命的见证，说在一切的事上都得胜了。他这边也告诉我们说，因为我深信，重点是很重要，就是你的信仰当中你深信吗？你深信无论是死是生，你都不会以神的爱隔绝的，因为神给我们所应许的，你绝对的信。那我们在这信仰的当中，也盼弟兄姐妹更多的从得救的救恩里面去走向了一个有信仰的盼望，主耶稣基督必要再来，主耶稣基督必要再来，他必要接我们这些信主耶稣基督的 要与他永永远远的同在，那就是天堂，也是神所应许我们的，让我们与神永永远远的 同在。那么这边告诉我们，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弟兄姐妹，实际上在做见证这个事情当中，每一个人每一个时刻，无论你是谁，或者你再信主才半年三个月几年，不论你是怎么样，当你一成为主的儿女，你自然而然就成为了见证，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了。何况如果今天你同样跟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当中的时候，圣灵的有的责骂和责备，我也同样的希望你也在圣灵的里面来思想，我成为神的儿女，我是不是已经在我的生命当中让人家看出有主耶稣基督的香味，或者有属主生命的那种美好，我的生命当中让人看出了这样的一种美好。那我们看到使徒保罗这样的一个做见证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说我靠着主耶稣基督在一切的事上去得胜的。是的，这是耶稣亲自的来告诉我，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因为他胜过了苦难，胜过了一切的逼迫，甚至最后将要他是将人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仍然的在当中忍耐到底。当主耶稣也应许我们，他就会告诉我们说，但从父神那边差来的宝贵是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来到的时候，他来了，圣灵是要来为主做见证，是让我们所有的成为神的，或者我们最终每一个人信主的，或者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都是圣灵在当中做了奇妙的见证的，不是我们理论上推清楚了，是在我们现在在想到最后一步走不过去了，基督到底要不要信耶稣或者什么，在这样的时候上圣灵做了奇妙的工作，让我们跨越了一步，带着圣灵或者是灵里面的这种感悟而依靠神，而走进了光荣之中的。而他说来，圣灵来是为主耶稣基督来做见证，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将主耶稣基督的话语来向我们来说，以至于让我们会经历到。同时就像他们所讲的，主耶稣重点还把我们要放到这样的见证里面去，你们也要做见证。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读主的话语的时候，愿不愿意多一些去明白圣灵对我们的提醒，或者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教导，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虽然我有的时候也想说做见证是一个很真实的，在传福音里面有两个部分，我们照这样讲对弟兄姐妹有点帮助。首先，你传的福音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要怎么传呢？是去宣告，去宣告，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紧接着你要见证，这你传福音传个准一个传个准一个。之所以我们去宣告的福音又传不出去呢，有一种可能是我们没见证，别人一看你拉倒吧，我就不信了，先暂时不信的。为什么不信？他就是说我都比你更好了。这时候你没有把福音的本质讲清楚，说你无论怎么好，你都没有办法靠自己成为神所喜悦的。你一定要像我这样这么聪明，看透，没有办法，要信耶稣。你把这个真理要讲清楚，要宣告，紧接着你要做见证，说是的，弟兄，你说的太对了。像我这种人，我都在我信主之前，我也很挣扎，为什么我都不敢去受洗？我觉得说这个我可能耶稣不要，甚至我现在已经成为主的儿女，我就常常在圣灵的指责里面，觉得说自己不配。这是见证，你知道吗？谁敢做这种见证？一般我们不做这种见证，因为我们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被世界弄得很虚伪。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同意吗？你很虚伪，我更虚伪，都做牧师的就比你更虚伪100倍。但是我要说，今天在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要认罪认到怎么一个境，我们求真理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成为主的见证。阿门。 这是神啊透过的话语来告诉我们，真理的圣灵来了为主来做见证。同样的，今天的真理的圣灵要提醒我们，我们实实在在在我们的所活在这个世上的生命当中，我们来为主来做见证。那做主为主做见证，这边就讲到依靠的事情，也就是马太福音的28章18到20节，上个主日也讲到，当主耶稣基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主的门徒，他颁布了这样的一个大使命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给了我们有权利，给了我们权柄，就叫你们，叫我们这些人去打仗的时候，是给我们配备这种基本的最特别的这样的一种武器吧，或者能力吧，对吧？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这是主耶稣基督要颁布大使命，对门徒来差遣民门徒出去的时候要说的。那当然这时候的门徒或许不知道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赐给，已经赐给我的这样的重要性，但这毕竟是主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后再一次的跟门徒说的。那说了之后，门徒有没有意识到是满足了就知道呢？还是不能明白的。那直到了主耶稣要升天之前，在使徒行传再一次来提醒这些门徒，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弟兄姐妹，实际上我们可以这么说，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应当回应神的是我愿意，不是说主啊我有能力，因为你所信的是大能的神，他不要你的能力。不要说神啊我有钱，神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要你的是愿不愿意。当你愿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一切的能力是来自于神，来自于主，来自于圣灵，这是我们的信仰。我想当我们明白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会怕。那在讲到做主见证的时候，在这样的世道，我们更加的明白，我们应当知道为主做见证会受逼迫，受人家这样的一种恨，或者说世界的排挤。但是你不要就为到此，为到这个东西你就不做了，哦，算了，我就不往前走了。你仍然要在这个当中来做主的见证，并且无论怎么样逼迫领导你，甚至你这样做了，人家都把你的科长、处长，甚至把你的一个当官的位置都取消掉，你也持守你的信仰的缘故，我持守。我不放弃我的信仰，而成为神的见证。当讲到倚靠这个事情，我觉得弟兄姐妹一定要有把握。真的，当你愿意为主来做见证的时候，神必成为我们的依靠，神也必在当中按照他的应许在当中来成就。所以我感谢神，在我来讲这个时候，我接着说，我要用希伯来书12章1到2节来结束今天的这个关于整个的一个信息。希伯来书12章1到2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既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的围着我们，像这个我们每一个成为神的儿女，实际上大部分我接着说，都是因为在我们身边里面，神差派了许多的神的见证人、神的儿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见证，也将神的这样的福音来向我们宣告，以及圣灵在我们当中开始做奇妙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来接受，以至于我们来到神的恩典里面。当我们来到神的恩典里面，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又成为了见证人了，又成为见证人了。那这时候他就要怎么说呢？我们成为见证人的这个事情上，或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办法见证耶稣的这事情上，是因为我们很多的东西没去对付。他说你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请问弟兄姐妹，你现在有没有重担？有没有？有。你说哦，我下个月还要去哪里？我下个月还有什么东西？那个东西没有。你有了这个就为那个忧虑，为那个担心，像我们都有重担。你考你到了，你做了教授，你想终身教授，你考了终身教授，你还想更多一点。每个人不断的被自己所挑战，处事的欲望不断的在成长，但真正的一种重担我们是没放下的。每个人都会，但有的时候我在想，像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是按很多的语言说啊，轻松就有福。就像我今天看到小 Peter， 小 Peter 在这边吗？你接教授有多少钱？哦，你在这边他签什么？ 那边睡吧。这孩子这么年轻，他很努力。说句实话，我以后要找机会跟你好好谈谈，告诉你怎么过一个门神之夫的人生。他这么想，或许他特别有心机，看到这个时代不容易，看到这个世界不容易，他就准备来努力了。他已经为自己构建了很多的努力的方向。他实际上现在是，你今年十一年级，十二年级，十一年级，他已经构建了要在网络上建造他的一个什么平台，又要准备可能或许是准备去读滑铁卢，因为滑铁卢进去，我想到的就是工资也高，所有的东西都好，人生就充满希望。很多滑铁卢出来也找不到工作的，你不要不知道滑铁卢就有工作 ，OK？ 千万不要这样认为，真的。他想了很多，也告诉我现在时间很难，所有的东西，刚才还想叫我借 WiFi。说这里有没有 WiFi 都不可以，你来到什么家教会，你必须把时间全部给神。但这孩子很乖，他没有自说拉倒，我不来了，我回家去了。他坐下了，你是有福的好吗？愿神祝福你。那个人在这边的时候，我就说，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要托起我们一切重担，我们希望每个人，哦，你说我这不叫重担，这是我的抱负，哦，是我的理想，哦，理想的骨感。我告诉你，不要到了回过头，等你跟我这样的年纪，你回过头你就说，我早点要听这个礼书。他讲的是对的，因为他是从圣经来的，各位不是礼书的经验，是圣经的标准，好不好？每个人实际上我们只要看到，我们把一切的重担放下来，我们知道活着不是为了我们要的，乃是为主所要的。那这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理清楚的时候，我们就懂得我们是怎么样的，而且要不但要这样的放下，或者要存，而且要存。脱弃容易长累我们的罪，我们很多东西要脱弃的。我不知道你怎么脱弃，你一定要靠着神的话语，或者靠着圣经，靠着圣灵的帮助，你才可以脱弃很多的缠绕和我们的罪的。而且你要存心的忍耐，这边都对我们很多的提醒。你愿意存心的忍耐，而且是奔跑在前面，摆在我们前方的路程，仰望我们信心创始，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当我们讲到这一切的时候，实际上要回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我们人都不可靠。你不要把眼睛定睛在牧者的身上，当然牧者成为你的榜样，这是理所当然的。牧者没有资格说你不要看我 ，OK？ 你看牧者是应当的，但是呢，你一定不要在牧者的身上找到全部，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牧者也是软弱的。你一定要把眼光注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的信仰就不会随风被漂流了。那这边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因为摆在前面的就喜乐，就是那样成就天父上帝的旨意，他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的右边了。但这边让我看到一个，在我这个信仰的当中，我盼望在这时候，当然曾经上次是哪个英文牧师这里讲道的时候讲过一句，说为主再得多一个人，对不对？当时我想在场的弟兄姐妹非常的感动，我坐在前方，我都感觉到背后都被圣灵充满的回应，是的，我要起来，是的，又两三年过去了，我看起来的都起来了，但是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无论怎么样，在这个时代，我们知道信不信主不是我们掌握的。但是我们做主，为主做见证是你必须要回应的，是现在你就要回应，好吗？愿神祝福大家。我也盼望今天大家在这个时候会知道神仍然的爱我，他要将这样的一个为主做见证的美好的福分来赐给我们，也让我们知道，既然蒙福了，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一个蒙福的人，也要将这样的福音，将这样的福分来传给那些人。我也盼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知道领受了爱，是彼此相爱的教会。为实实在在的说，我们的教会确确实实一个充满爱的教会。如果有人不同意，你待会就来找我，因为你给我的建议一定很宝贵。你说没有，牧师，我要跟你讲来，我私下跟你讲，没问题。你给我私下跟我讲说，哦，没有。我要提出这样，那我也是在主的面前会谦虚的，不跟你争吵的。希望你的教会有一些死角，你看不见的地方，我们可以改进多一点点。那首先，作为是个牧师，一个传道人来说，这个教会是 充满着主爱的教会，当然没有100%啊，没有100%。你找，因为你待会才给你有机会，要不我讲太满的地方找我，没有100%，但是已经是一个充满了主爱的教会。大卫从希望我们的教会，不是只是大家爱了爱情的教会，是一个成为传福音的教会，一个做主见证的教会。耶稣祝福大家。我也知道，实际上在为什么我上个主日跟大家讲8月份结婚，有的时候作为一个牧师传道人，有的时候好像一个季节，那个季节是特别难受的。我不知道，以前我不知道，说这次我知道，因为当看到那些同学跟我说啊，牧师我要走了，我要走了。当然他去年不是离开教会，但他毕竟离开我的身边，或离开我们的教会。作为牧师看到他们离开的时候，心里面会出一种人与人之间那种感情方面的那种感情。的低落情嘛，是真的，特别是上个主日那个两一个弟兄跟姐妹啊，回到当中特别有动哈，有动，我讲那么多就美好的在教会里面生活的时候，就特别的为他挂念，那以及我自己都有点小小的失落。那无论怎么样，我也看到神实际上也让我这个小小的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们这边成为把福音传给。这些年轻的孩子们，这些孩子们成为最有活力的，在成为基督的精兵，将主的福音从这边带出去，传给世界各地。那我们要知道，神要用这个教会，按照神的心意来使用教会。同样的，今天在这里我讲最做主见证的时候，我的 ending 还没讲完，因为我怎么讲都讲不好听。有请大家，等下想听今天的讲道的结尾的，一定要听。我琳达的姐妹的分享，也就是我讲到之后吃饭之前的那段时间，当然你一定要听，不想对你会有，你就明白今天的做主的见证不是一句空话，是生命的交托。愿神祝福大家。